大家设想一下，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劳动力在战争中被杀害了，那么有谁再去为官府服务呢？将来官府要派徭役，就没有人了，劳动力都被杀掉了，那又有谁去朝廷交税呢？没有人给朝廷纳税，朝廷财政困难，那么就北市南兴，特别是一旦发生了战争，也就没有了兵源，农村劳动力抢劳动力被杀掉了，都有拿兵也拿不到了，那封建王朝怎能不衰亡呢？可见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封建统治者如果只知道用武力镇压，其结果对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来说，只为两败俱伤，对谁也没好处，谁也不能成为赢家。啊，这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啊，封建统治者用武力镇压，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啊，这种办法肯定是种反动的行为，啊，对谁都没好处，这也破坏社会。那么至于封建王朝对农民起义军采取招安政策，我刚才说了，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啊，不能一概而论了，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他招安有两种情况，我们必须分别看待，不能一概而论。你在我分别来讲啊，这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什么样的招安政策呢？当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以后，朝廷用武力镇压，一时难以奏效，镇压不下去，就开始以所谓招安的名义，对农民领袖封官许愿，积极开征有乡的贡事，都政治贡事啊，有乡。而个别农民军的领袖因私心杂念作怪，是高官厚禄的诱惑，战斗意志动摇，便不顾起义群众的利益，投向了敌人。那么起义农民啊，是很容易被招安的，因为啊，农民造反原来是被逼的，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劫富求生，要抢富人的财产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远大的更新的社会制度的理想。何况呢，参加造反还有被杀头的危险，所以他们不会采兵造反的。一旦朝廷赏给他们荣华富贵，封官许愿，那何乐而不为啊？于是他们就会放下武器归顺朝廷。那问题在于，这种只给少数农民领袖封官许愿式的招安，他并没有给广大的农民群众带来好处，更不能使他们改变原来的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的处境。其结果呢，是少数的农民领袖当了官，加入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阵营，而广大的农民起义的群众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来举例子看，例如水末江淮农民起义军领袖屠佛威， 那先向睡着的皇帝杨桐赏表讨俸，结果呢得到了一个东道大总管哦楚王的封号。杨桐垮台了以后，杜甫威又接受了唐高祖李渊的招安，被封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吴王，他被招安了诸位。那么从而呢瓦解了江淮起义军的力量，支持另一支起义军的领袖傅公时兵败被俘牺牲，诸位当了官了。傅公时被俘牺牲了，杜甫威当然得了好处。又譬如唐末王献之王乔起义后，起义的烈火很快烧遍了山东，几个月之间人数发展到数万，影响形势扩大到淮南河南一带，并且直接威胁到唐朝的东都洛阳。唐朝的首都在西安，它一个东都东边啊，在河南的洛阳是唐朝的东都。那么东都都受到威胁了，唐王朝就紧张起来了啊。唐朝虽然也正派兵镇压，但一时难以奏效，就改变办法啊，对起义军开展有相的政治攻势。这时候呢，王献之思想动摇，他接受了唐朝的招安，还上奏书请求皇帝封官。结果呢，因为王乔的强烈反对，王献之就未能啊得胜。王乔严厉责备王献之违背起义的初衷，那打了他两个耳光，并带领自己的部队与王献之分道扬镳。那王献之虽然投降未成，但是他造成了起义军的分裂，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是王乔一度陷入了困难的处境。后来王乔在长安被唐朝军队围困的时候呢，又有他的部将朱温叛变投敌，成了唐朝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得力干将。这是唐末的情况。再如宋太宗的时候，那北宋初期了，王孝伯李顺在四川起义，建立了大肃农民政权。王孝伯李顺牺牲以后，大肃的嘉州知州，嘉州是现在四川的乐山，嘉州知州王文超在宋朝的赵佑侠投降了敌人啊，结果呢太投降投降敌人呢啊，起义军被削弱了。这是起义军的领袖张瑜在嘉州北赴殉难。还有元朝末年农民军的领袖张士诚被元朝收买，他接受了龙毅御酒，就投降了元朝，帮助元朝由海盗运输草粮去大都，在现在的北京市，就充当了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打手。那么元末史内案写小说《水浒传》， 书中宋江的形象就有着张士诚的影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张士诚重庆区劝谷司内案参加反元起义，可是司内案这个京师出身的人，中国京师的，他是个反吞管不反皇帝的人，充其量也是一个儒家的民本主义者，他当然不会去参加反元朝皇帝的起义。所以后来他写《水浒传》，专门宣扬反吞管不反皇帝的思想。张士诚投向元朝，虽然有他自身的农民意识，也可能是受了司内案和《水浒传》中这种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影响。那么此外，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沈北发动之初，明朝就采取了侨吴并用的政策，就是又镇压又招安，软硬兼施，致使许多农民的反抗斗争喧起喧落，一时趋向低潮。那么封建王朝的这种招安，所谓招安，那上面讲的那种招安啊，确实是一种反动的政策，而那些半边投敌的农民领袖也可以说是起义军中的虎刺的败类。这种情况是第一种情况，就封建王朝招安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领袖投降，这是第一种情况啊。我们说这种情况肯定是种反动的政策啊，那些投降的领袖，农民起义领袖可以说是虎刺的败类。那第二种情况就不同了，第二种情况是怎么招安的呢？一些明智的封建统治者，他们深知农民因为不能忍受口中的不孝和压迫，被迫反抗。他们理解农民为什么造反，因为压迫不孝太重了，于是呢，他们对症下药，诚心诚意地宣布不论杀起义群众，并且呢还减免赋役，惩办贪官污吏，从而呢就兵不血刃地招安了农民起义军。显然我们不能将这种对广大农民群众有利的招安方式称之为反革命策略，它同前面中招安不一样，它不是拿农民开刀，是拿直接贪官污吏啊，从直接方面改革。显然我们不能将这种对广大群众农民群众有利的招安方式称为反革命策略。那么这类情况以宋高宗时期岳飞招安养药起义军最为典型。我们一起来看看岳飞是如何招安养药起义军的。北宋末年，宗相在洞庭湖一带集市，向贫苦农民宣传等贵贱均贫富的理想，这是农民的思想，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在金兵灭亡北宋前后，宗相曾经组织忠义民兵，派他的儿子宗子航率领北上亲王去包围北宋王朝，并且呢还参加了永烈赵构为南宋皇帝 也就是后来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说明宗襄开德的时候啊，是保卫北宋王朝的，哎，拥护南宋皇帝赵构继位的。结果呢，秦王的民兵被侵犯家乡，那宗襄又领导忠义民兵在洞庭湖一带，也就是湖湘地区，开展了反溃兵和游寇的斗争。因为当时啊，金兵入侵，天下大乱，那些宋朝的官兵败兵趁机把国难财到处骚扰抢劫，而地方那些土匪流寇也趁机作乱，到处抢劫杀人放火。那么宗襄领导忠义民兵啊，在湖湘地区开战反溃兵反游寇的斗争。那么这个时候呢，宗襄并没有进行武装推翻宋王朝的活动，相反的，在金兵入侵，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期，他甚至于出兵去北上保卫赵宋王朝。可是呢，南宋封建统治者却出于阶级的偏见，他不许农民组织武装保卫家乡，并诬陷他们造反，竟残杀了宗襄父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宗襄的部下杨耀、泽伦等人因不堪忍受口中的封建不孝和官府的无端的虐杀，被迫举起了反抗南宋王朝的义旗。那这个时候就是农民起义了。他开始的时候没有起义，这是被逼出来的。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了，宗襄并没有起义啊，杨耀、泽伦起义了，是口中的封建不孝和官府的武断的虐杀，才兵杀人杀死他们，宗襄父子就被杀了，是一大冤案呢，所以他赔不起来反抗南宋王朝了。那么南宋朝廷感到杨耀起义军的存在不仅威胁到了自己的封建政权，还认为可能会被金朝和汉奸政权伪旗所利用，从而呢妨碍抗金大局。但是呢，南宋朝廷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机，他又没有力量去剿灭起义军，他就采取了宰相张军和大将岳飞的建议，对起义军实行早安政策。那么张军是南宋抗金派的主要人物，他认为杨耀等起义群众本是武志村民，是没有知识的农民，因被官吏压迫才起来反抗的，所以呢，他主张应当以诚心的态度加以早安，不应当盲目地进行屠杀。